德州添反跨国镇压法，率先反击中共非法活动。川普话哈佛不应保密国际学生身份。台陆委会重新严打多种挑战底线的行为。丹麦玩污奇招，用废旧渔网拦截俄无人机。南韩大选临近，李在明话若当选将恢复同北韩军事热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长期高压力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铜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886-520-5201。美国德克萨斯州在反共方面一向走在前面，继禁止中共和他的关联势力购买德州土地，签署行政命令关于防止外国对手骚扰或要挟德克萨斯人之后，现在又正式通过反跨国镇压法，将打击中共猎狐行动形成的长效机制，亦为反共意见人士在德州提供了系统保障。美国非牟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5月25号披露，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反跨国镇压法，这个是德州率先针对中共等外国对手在美国的非法活动从立法层面展开反击。这篇配有州长阿伯特相片的贴文表示，为了打击外国在德州进行的跨国镇压行动，这个法案首次将外国在德州实施的跨国镇压定为刑事犯罪。新的法案还要求为治安官制定一个培训计划，以帮助他们识别和应对跨国镇压行为。另外，公众安全部门需要针对跨国镇压威胁展开研究，并向立法机构报告研究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新的法案，所有代表外国政府或极端组织行事以打压或恐吓个人为目的的行为，例如袭击、骚扰、要挟和跟踪等非法活动，将被视为刑事犯罪，而受到的处罚将比所犯最严重罪行高一个等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一个人代表中共政府在德州跟踪并威胁一名中国意见人士，按照德州现行法律，正是跟踪通常都被定为三级重罪，最高可判10年监禁。但根据德州新通过的反跨国镇压法，一旦行为被定性为跨国镇压，处罚将自动提高一级，亦就是说原本的三级重罪将提升为二级重罪，刑期上限增加至20年。更重要的是，如果跟踪行为还涉及人身威胁、非法监控、跨州行动，或是为外国政府执行秘密任务等情节，那这件案还可能被加控为一级重罪，甚至是加重一级重罪。一旦触犯联邦层面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就可能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判决。难怪有网友说，这个法案推出，那些中共特务就自己要想清楚了，为了几个臭钱搞到自己要坐监，值不值得呢？近年来，中共在美国进行的间谍及跨国镇压活动日益猖獗，尤其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神韵艺术团的抹黑和打压，已经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比如2024年7月，两名华裔美国人陈军和林峰被 FBI 拘捕，两人承认他们受中共指使，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特工，策划针对神韵艺术团进行虚假的税务调查，来污蔑神韵艺术团逃税，达到搞臭神韵声誉的目的。这两个人还曾在飞天艺术学院校园周围进行跟踪偷拍，试图伪造环境诉讼的材料，想用法律战抹黑神韵。根据美国法律， 他们可能面临贿赂罪、阴谋罪、妨碍司法公正罪、诈骗罪等多项指控，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以上的刑罚。现在反跨国镇压法亦重磅推出，中共猎狐行动在美国的阴谋正走向全面破产。观众朋友，你认为如果德州这个法案实施之后，如果你在美国，你会不会搬去德州住呢？如果你会的，请给个心心吧，欢迎你们留言。美国总统川普25号说，哈佛大学应该报告国际学生的姓名和国家，不应该保密。他还呼吁哈佛停止要求政府拨款。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在上个星期宣布取消哈佛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川普25号在自家平台真相社交上这样写，为什么哈佛不讲明几乎31%的学生是来自外国，而在这些国家中有些对美国一点都不友好，而这些留学生就无需为教育支付一个先。川普表示，没人告诉我们这些，我们想知道这些外国学生都是哪个来的呢？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给了哈佛几十亿美元，但哈佛并不是很坦诚。我们要那些学生的姓名和国家，哈佛有5200万美元拿了去用，不要再要求联邦政府继续拨款给你了。根据网上可以查到的哈佛大学记录，在2024至2025年学年，这家学校招收了大约6800名国际学生，约占全体学生人数的27%。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这个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在有的几千名留学生亦必须转校或离开美国之间作出选择。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这间学校国际学生纪录的要求，而且和中共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极端主义煽动者等，同时这样做亦是对全国所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警告。 X 网友无悲科技分析说，多年来中共通过千人计划和合作项目在哈佛渗透，哈佛大学为什么死都不公开这些名单呢？一旦公开，校董会和华尔街、直谷等利益集团的中概股资产就会暴露了，多元化招生政策就会受到质疑，国会亦直机审查联邦拨款。5月26号，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广播节目中表示，针对近期澳门学生在台湾看演唱会的时候公开展示5星红旗，台湾移民部门已经进行警告，并做了入境纪录标注，未来再申请入台湾恐怕将受限。邱垂正说，台湾欢迎港澳游客，但不容许任何挑衅台湾法律、引发公众反感的行为。另外，近日发生多宗来自大陆的非法入境事件，包括一对父子驾驶橡皮艇抵达台湾观音地区，以及网络红人山东海哥的插旗举动。针对这些事件，邱垂正指出，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0条，大陆人士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属非法偷渡，依法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新台币50万元罚款，相关人员已移交控方处理。他强调，这类非法行为中有人意图刺探海防，有人博取流量，但只要违法入境都会依法查处。针对外界关心两岸是否仍保持沟通，邱垂正表示，两岸没有密使或密室政治，台湾方面亦没有委托台商、学者或前官员传话。虽然和大陆沟通困难，但现阶段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仍维持基本联系。2023年，台湾方面共发送3179封传真，虽未获回复，但沟通努力持续进行。对于即将在6月举行的海峡论坛，邱垂正表示， 这个论坛实质是中共对台湾统战平台，出席者多数是被动员的大陆台胞，台湾本地参与议员已经吹冷淡，官方将严格限制地方和社团参与这类活动，如发现将依法处理。另外，谈及台湾艺人去大陆发展，邱瑞正表示尊重他的言论自由，但如果转发威吓台湾的内容，将引发社会反感，政府并不想看到。近日，丹麦渔民向乌克兰捐赠大约450吨废旧渔网，用于拦截俄军无人机。这些原本用于深海捕鱼的尼龙拖网，现在被绑在战壕或阵地周边，有效阻挡低空飞行的无人机。乌克兰士兵表示，这种简易防空网实际效果出乎意料。据商业内幕报道，今年53岁的丹麦农民福特鲁普一直关注乌克兰军队的前线需求，他曾多次寄送设备支援。这次他知道乌军需要强硬的网绳用于防御无人机，他就想到自己家乡日德兰半岛蒂博伦渔村港口里面存放的大量废弃渔网。这批网重达450吨，由尼龙纤维制成，粗4毫米，本来是用来捕捞深海鱼群的。福特鲁普联系了当地渔民，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将渔网全数捐赠给乌克兰军方。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某炮兵旅的高级士兵阿尔达森接受访问时说，这些渔网确实能有效缠住无人机的螺旋桨，有些无人机被缠住之后直接坠落，即使引爆渔网仍会完全销毁，还能够继续拦截下一架。报道说，除了丹麦，瑞典亦向乌克兰提供了类似的渔网。最近在瑞典还发生一宗针对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的袭击事件。塔斯社报道，25号，一架携带燃料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据悉，无人机在夜间向使馆入口前面的平台投掟了一个装有燃料的玻璃容器。俄罗斯呼吁瑞典当局制止袭击大使馆，但尚未取得结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26号，瑞典将收到抗议书。他补充说，瑞典有责任压止极端分子，控制局势，并严格履行维也纳公约规定的义务。南韩自由派总统候选人李在明26号在 Facebook 表示，如果当选，他将寻求恢复首尔和平壤之间的沟通，包括恢复和北韩军事热线。尹石月因戒严风波遭弹劾下台之后，南韩提前在6月3日改选总统。路透社报道，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目前在民调中领先。李在明要恢复的北韩军事热线初建于1971年，当时南北韩双方在冷战背景下首次建立通讯联系，之后经历了1990年代完善、2000年代高峰。2009年起，北韩为回应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切断了这条热线，之后南北韩关系起伏。后续报道显示，北韩在不同时期多次切断或恢复与南韩通讯线路。2023年之后，这条军事热线持续处于中断状态。李在明在 Facebook 中还表示，将稳定管理与中国的关系，说中韩关系是上届政府时期达到了最恶劣的状态。除了与北韩及中国关系，李在明还承诺，一旦当选，他将推行务实外交来维护国家利益。他会致力将美韩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联盟。李在明还说，我将加强韩美日三边合作，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